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耶利米哀歌第四章。在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他又用禾镜，也就是说禾镜黄金失其光，纯金何其变色呢？圣所的石头倒在各寺的口上。这个地方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好像黄金，好像纯金一样，它为什么会失去这个光芒呢？为什么会变颜色呢？照道理讲，纯金不应该变颜色，除非你那是不纯的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其实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认为他自己是什么？自己是好像黄金一样，自己好像是什么？不只是黄金，而且还是纯金啊。那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看到啊，过去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是黄金，现在已经失去了那个光辉。过去他们认为是纯金，不会变色，他们现在已经变色了。不止如此，他还告诉我们说，就好像圣所的石头倒在各个市口上面。那我们看到说，其实那个圣所的石头啊，也是让我们看到说，他们犹大人他们认为他们自己就是好像那宝贵的石头，他们的尊贵的地位是圣洁的，这个民族是神所拣选的。他们认为其他的民族他们都是一些卑贱的，他们都是一些不好的，唯有他们是最好的。但他这时候却看到他最好的这样子的好的民族，却现在已经倒在这个城市的这个那个路口上面了。接下去他说，西安宝贵的种子啊，好比金金，现在何进这个算为窑匠手所做的这个瓦瓶啊。那接下去他就讲得很明白了，告诉我们说啊，这个西安宝贵的粽子，过去好像金金，但是现在却变成是什么？窑匠手上的瓦瓶。这个瓦瓶意思是说廉价品，一点价值都没有。因为当时的瓦瓶啊，是说什么啊，这个拿来装东西的啊，拿来啊这个啊插花的，拿来啊放东西的这种瓦瓶，一点价值都没有。但过去它是却是什么？西安宝贵的粽子。啊，所以第四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他们其实他们在比较他们过去啊，他们实在是一段这个啊辉煌的日子，但现在却是潦倒啊。那接下去我们就可以看到说，第三节他说，野狗尚且把这个奶乳补其子，那我民的妇人他倒成为这个残忍，好像旷野的鸵鸟一般。啊，那这个时候他其实一个对比，就好像野狗，就算是野狗也可以来这个把他自己的奶给他的孩子吃，但是啊，他比喻啊，他们自己却成为残忍的妇人，好像什么旷野的鸵鸟。那旷野的鸵鸟在当时说起来是一种什么不爱惜自己这个儿女的代表。我们一起翻开这个约伯记第三十九章好不好？我们看到在约伯记三十九章的时候啊，约伯也曾经也提到这个鸵鸟这件事情啊，在这个啊约伯记三十九章啊，我们一起翻到这个啊约伯记三十九章，在第十三节到十六节啊。约伯记三十九章十三节他说，鸵鸟的翅膀欢然散展，然后岂是显出慈爱的这个翎毛和羽毛吗？因为他把蛋留在地上，在尘土中使得什么温暖，却想不到被脚踩碎了，然后或者被野兽践踏了。然后你看第十六节，他说他忍心待雏，也就是说这个小的这个鸵鸟哈，雏鸟，他说似乎不是自己的，虽然突然受劳苦，也怎么也不畏惧怕啊。所以他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说，鸵鸟在这个约伯记的地方，他形容是一种不爱惜自己的儿女的啊。那这个地方啊，我们再回头看这个耶利米哀歌也是一样，他说啊，他民的妇人就像残忍的妇人一样，像旷野的鸵鸟一般，怎么样呢？他说旷野的鸵鸟哈，他说吃奶的孩子舌头因为干渴贴往上膛，那孩童求饼无人拿饼给他。这个就是一个形容啊，这个鸵鸟不把这个奶还有不把饼给自己的孩子一样。他说第五节他就讲到说，他们过去什么样子的人呢？啊，过去啊，他说吃美好食物的，现在在街上并为孤寒啊。过去在桌上有很多好吃东西的人，现在其实都变成乞丐了一样。那接下去他说，素来 握朱红乳汁的现金躺卧在粪堆里面啊，那告诉我们说，以前这躺在那个床上盖着很好的这个朱红色乳被子的，现在是躺在这个粪堆里面啊，说实在是很臭的地方。告诉我们说，他们的情形已经不再像过去一样，啊，都是什么样的原因呢？都是因为众民的罪孽比索多玛的罪还大。他这时候他们就想起他们在过去的时候，索多玛啊，这个罪在创世纪以前，在创世纪当时所写的，他说我们的罪比索多玛的还大，那到底大到什么样子的程度呢？啊，他告诉我们说，索多玛虽然无人加守于他，但他还是转眼之间被请赴。那他这时候就要来表达说，这个犹大他们的罪，犹大人的罪，他说索多玛当时是没有人加害对他们，是他们自己犯罪。那也就是告诉我们说，这时候他们犹大人也是自己犯罪，没有人加守在他们的身上。但重要的是说，他说由这个索多玛，他说他们转眼之间被请赴了，也就是告诉我们说，索多玛他们这个啊请赴这件事情，跟这个啊犹大他们请赴这件事情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对比。那怎么样的对比呢？我们一起翻开创世纪第19章24到25节，我们一起翻开创世纪第十九章，在创世纪第十九章二十四节这个地方啊，我们可以看到说，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厄摩拉，把那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那这句话其实告诉我们说，当时上帝毁灭索多玛的时候，是从天上降什么硫磺，还有降火，一下子什么在瞬间。所以你要回头再来看一下这个耶利米哀歌，在第四章这个地方啊，他虽然说这个啊，这个犹大他们的罪比索多玛还大，但重要的原因是什么？他告诉我们说，转眼之间请赴。那转眼之间请赴，其实在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他们心中一个很悲伤的东西，就是说他们宁可一刹那就被上帝给毁灭了，他们也不要这样子慢慢慢慢的被折磨。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他们把这个索多玛的事情拿出来比较，其实他们喜欢，就好像说人死的话，最好是心脏病，咚就走了。啊，一点什么不像癌症的话，你慢慢慢慢拖，慢慢慢慢在那边辛苦。所以这个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他们被上帝惩罚啊，不要惩罚到那样子拖拖拉拉。他们说，为什么我们被上帝管教的时候这么拖拖拉拉呢？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所犯的罪比索多玛犯的罪还要大。所以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说，苦难更长久，因为什么？他认为说罪更大啊。那说实在，他告诉我们说，当时的索多玛还来不及慌张，还来不及害怕，还来不及怎么样啊？这个逃跑。那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犹大他百姓他遭受长时间的痛苦。那其实这，像我刚才跟大家分享，其实上帝是怜悯我们的，上帝让他们长时间的遭受痛苦，最主要是要让他们回心转意。否则的话，像索多玛瞬间之间根本没有时间让他悔改，根本没有时间让他什么再一次的思想，就这样子没有了啊。但是人的思想还是希望说要灭嘛，就赶快灭掉了啊。所以从第七节开始，他说当时锡安的贵胄素来是比血还要这个纯净，比奶更白，也就是他说他的身体比红宝玉更红，然后什么像这个光润的蓝宝石一样。所以再一次提醒他们当时的这些有钱人或者是高贵的人啊，说实在他们的脸比那个这个什么下雪的这个啊还要白，比牛奶还要更白，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他们根本什么不用再去做脸的啦，他们脸很漂亮很白啦，他们不止白还透红，比红宝玉还要更红，而且像光润的蓝宝石一样。但是他们现在呢，他说第八节，他们现在的面貌比什么比煤炭更黑。哇，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对比啊。前面告诉我们说比牛奶更白，这时候他告诉我们说比煤炭更黑。那不止如此，他说以至于在街上无人认识，黑到一个程度，走在路上没有人认识他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皮肤紧贴骨头，也就是瘦得好像皮包骨一样啊，然后枯干如同槁木一样。他说饿死的不如被刀杀啊。所以我们从前面看到说这些人面无人色啊，那接下去他又告诉我们说饿死的不如被刀杀。我相信这句话你就可以很清楚的，为什么呢？因为被刀杀一下子就死了，但是饿死的呢 却是慢慢慢慢，因为没有东西吃嘛，饿到慌，慌到什么心痛，痛到什么身体啊，没有力量，就这样子慢慢的死了。所以他们希望什么？饿死的啊。他说他们希望是被刀杀的，他说饿死的不如刀杀，因为这是什么？缺了田间的土产啊，然后就身体衰弱，渐渐消灭。所以我们可以这个地方看到，田间没有土产就是饿死的，那身体然后就慢慢慢慢的削弱了。所以告诉我们说，刀杀的死得快，他们希望赶快死，他不希望慢慢死。但上帝却是什么？让田间没有这个土产，让他们慢慢慢慢的饿死啊。然后你可以看第十节，他说：慈心的妇人，当我众民被毁灭的时候，亲手煮自己的儿女做食物。哇，这我相信啊，你在这个前面啊，这个列王记下的时候，你那时候可以看到，当时他们是什么？他们当时这些人是什么？没有东西吃嘛，所以孩子交换啊，然后杀了孩子以后吃。然后说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第十节，慈心的妇人，也就是很慈爱的妇人。那你再回去看看第三节的地方，第三节的地方他告诉我们是什么？残忍的妇人啊。所以你看哈，也就是这两节，如果你把它第三节跟第十节一起看的话，你会发觉哈，不管是残忍的妇人，她像鸵鸟一样啊，不什么不，这个啊，照养自己的孩子。然后第十节，这些有慈爱的妇人，她却什么，把自己的孩子拿来当食物吃了哈。所以这两节让我们看到说，其实他在预表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心中啊苦难到一个程度，东西没有得吃啊，连孩子都自顾不暇，还要顾孩子。甚至于当时就直接把孩子给吃了啊。所以啊，从第一节到第十节这个地方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在回想以前那样子快乐风光的日子，但风光的日子已经不在了啊。然后他们就想到，倒不如什么，赶快走吧，赶快死吧啊。所以他这让我们看到，他希望像索多玛一样顷刻之间就被毁灭，他甚至于希望不要饿死，我们最好被刀杀啊。然后从十一节开始，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到说，这个啊，这个作者啊，耶利米他在讲到说，耶和华发怒，成就他所定的，道出他的烈怒在锡安，使火早起啊。那这时候就谈到上帝怎么样发怒了。当上帝一开始发怒的时候啊，那上帝道出他的烈怒，我们可以看到说，上帝的怒气是可以被道出来了。当一道出来的时候是什么？是火。那他说什么？烧毁锡安的根基。那根基这两个字其实就是石头，就说圣殿这个耶路撒冷圣城的根基其实是什么？石头。那石头基本上根本不可能烧坏啊。但是他这边告诉我们说，烧毁这个锡安的根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告诉我们说，那个火是什么样，烧得非常非常彻底，连什么，连根基都给烧坏了啊。然后这个第十二节他说，地上的君王和世上的居民都不信，你把它画起来，都不信啊。他说为什么都不信呢？其实这也是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也是都不信啊。他都不信什么东西呢？我们接下去看，他说都不信敌人和仇敌能够进入耶路撒冷的城门。我说都不信这三个字，其实不要讲以前都不信，今天我们也都不信。有些时候我们会自己觉得说，有啊，我们都相信啊，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我们也相信这个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神的什么慈爱，都我们都相信。但他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不是信这些东西，他说都不信敌人和仇敌能够攻进耶路撒冷城门。其实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当时哈，这个巴比伦成为神所审判这个他百姓的工具，然后到处杀，那这样子烈火把根基都烧掉了啊。但是他们还认为什么，上帝必然保护，让他们好像固若金汤这样子，好像非常神一定保守我们啊，这个圣城永远永远啊，这种不会被毁灭，这样子的意念在他心里面。所以他不会相信这个仇敌和敌人怎么可能进入耶路撒冷的圣城门呢啊。他为什么呢啊？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常常会这样子啊，常常我们会认为说，我的家哈不会被拆散的。哎，有些时候我们也是夸口说大话，我们就像他们一样都不信，我们也会不信说，哎，我的太太 逃不过我的手掌心。哎，那我们还不信什么？我们有些时候不信是什么？我们说啊，我不相信啊，这个我所投资的啊，一定是稳操胜算啊。有时候我们也不相信啊，我们家是非常安全的啊。这有些时候我们都不相信这些东西，怎么可能呢？啊，怎么可能呢？最主要这句话，我希望大家画起来的原因，就是要让我们看到说，我们常常相信这个稳操胜算，那种稳固的保障到底在哪里啊？我们就像他这个地方，他说都不相信他们耶路撒冷的城门会被毁掉，那原因在哪里呢？你看第十三节，他就告诉我们原因了。他说都是因为啊，所以你看哈，他写下来的时候都是因为先知的罪恶和什么祭司的罪孽，在他们城中流了一人的血啊。那这个地方我相信你一定很清楚啊，这个不管是先知的罪恶也好啊，那还有这个祭司的罪孽也好，我们稍微看一下好了。我们看耶利米书第六章十三节到十四节哈，其实耶利米书讲了很多地方。好，我们看一下这个耶利米书啊，我们翻到这个我们翻到二十三章十一到十三好了。好，我们先翻到二十三章十一到十三。耶利米书二十三章十一节，他说连先知祭司都是亵渎的，就是在我的殿中我也看见他们的恶，这是耶和华说的。然后因此他们的道路必像黑暗中的华地，他们必被追赶在这路中扑倒，因为当追讨之年我必使灾祸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看当时不管是祭司也好先知也好，我们常常都以为是说只有先知说平安了啦平安了啦，其实祭司啊也差不多。然后我们同样二十三章，我们不要翻到别的地方，我们看二十五节，同样翻到二十三章二十五节好吧。在二十五节的地方啊，他说什么，二十三章二十五节，他说我已经听见了那些先知所说的，就是托我的名说假预言，他们说我做了梦，我做了梦，说假预言的先知说预言什么啊，就是啊，这个预言本心诡诈的先知，他们这样存心要到几时呢？啊，然后接下去二十七节，他说他们个人将所做的梦都对邻舍说，想要使我的百姓忘记我的名，正如他们的列祖因巴利忘记我的名一样。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告诉我们说，先知也好，祭司也好，我们再回头看到耶利米书第四章，他说什么？他说他们在城中流了一人的血。那在城中流了一人的血，你会觉得说，哎，先知还有祭司他们也没杀人呐。但你要知道哈，当他们说假预言，当祭司说，先知说假预言，然后祭司说一些什么，说一些这个骗人的信息啊，就好像说你传道人说一些骗人的信息，说一些假的信息，告人家说平安平安，没有叫人家认罪悔改，这些东西说实在啊，不是直接的杀人，但却是什么间接的杀人，因为间接的杀人比直接杀人还要恐怖哦啊，这个人如果你没跟他讲说要让他认罪悔改，然后他继续做坏事，结果他什么他死亡了啊，他流血了啊，但是这些传道人他应当负更大的责任。所以这个地方他说祭司跟先知在城中流了一人的血啊，那他说他们在街上如同瞎子乱走，又被血玷污了啊，以至于什么人啊不能摸他们的衣服，你把它画起来，衣服可见他们的衣服是什么，已经有血沾在他们身上了。那这时候其实耶利米哀歌告诉我们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就是什么，以前这些祭司先知说一些这个假预言或者是骗人的信息，没有人知道，但是他间接杀人了，那这些血虽然哈，他也什么好像跟他无关，但事实上上帝说什么，他们的衣服都沾到了，也就是说以前他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是在内心你看不到，但是他现在什么把它显现出来了，也就是说你外面看得到，你外面看得到这个什么他们的什么他们的面目让你看到了啊，也就是说他们看起来好像还是穿圣袍一样，这个祭司，但他这时候他的圣袍已经变成血袍了，上面有很多义人的血，那这时候他的面目就让你看到他已经是不受欢迎的人了，因为什么祸患会因着他而来拖累了你们哈。所以照理讲这个先知跟祭司他们是什么领袖人物，但是他们却犯了很大的罪，他们不止犯了罪，他们还什么害了人家白白的流血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再一次回来看到说，他说他不能摸他的衣服， 那人向他们说什么？不洁净的躲开，躲开。你看那个躲开连续说了两次，他叫他躲开，不要挨近我们，因为什么？会受他们的什么影响啊？所以一个传道人啊，我们会影响我们教会的会友，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他说他们逃走漂流的时候，列国中有人跟他们说，他们不可仍在这里寄居。你把它画起来，可见哈，这些人哈，已经把这些祭司跟这个什么先知啊，他们认为是什么？你们只不过是在这儿寄居的，而且什么到这样子的地步啊，你们什么连寄居都不可以了。让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神实在是什么，实在是在管教的时候是非常非常严厉啊。他要什么？他要这些犯罪的啊，这些借刀杀人的，这些间接杀人的祭司，还有这些先知，他说什么？你不可以在我的百姓里面寄居，连什么？连寄居都没有啊！那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看到说，当一个属灵的领袖犯罪的时候，那上帝如何的对待他呢？这就是上帝怎么对待他，告诉他们说什么？你要离开。那到底要怎么样让他离开呢？十六节告诉我们说，上帝怎么对付他？其实很简单。耶和华就发怒了，耶和华说将他们分散。那分散这两个字好像看起来好像是分散，就是让他们散掉啊，但其实不是。分散这两个字其实是什么？驱赶，就是什么、驱散的意思，不是只有分散。中文翻的不是很好，好像分散你好像不是那么的严重，其实是什么？上帝发怒就将他们驱散了，给他们驱散了以后，让他们不再什么眷顾他们。所以上帝对这些属灵的领袖有两个什么对付他们，一个是驱散，一个是什么不眷顾。那人呢？人怎么样来看待呢？啊，我们来看一下，他说人不看重祭司，也不厚待长老。你看这些领袖们不是只有什么？不是只有祭司先知，还包括长老。也就是说，当在那个时候，人已经什么不再看重这个传道人，人已经不看重祭司，也不厚待长老。那这个地方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在后面啊。也就是说，当时的犯罪，你看，其实啊，这个耶利米在写这个地方的时候，并不是只有什么，在这个地方你让我们看到说只好像提这些领袖。但事实上我们也要知道啊，我们这些啊一般的啊这些基督徒，我们也要很清楚，其实犯罪的事情啊，每一个人都有份啊，每一个人都有份哈、啊、我们自己也有份哈、啊、那接下来啊，我们看第十七节啊，在十七节的一开始他就说我们啊，这个地方马上从第三人称跳到第一人称啊。我们从这个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啊，他是意思是说耶路撒冷城啊，你怎么样，你怎么样，对不对？好像是说第三人称啊，他用从旁边来形容。但是到了第十七节的时候，他说我们仰望啊，他说我们仰望，意思是说开始就说我也包括在内，从第三人称跳到第一人称，那他就是他也有份了。他也有份的哈，所以我们刚才是认为说好像只有领袖而已，现在是说大家都有份。他说我们，他说我们仰望人来帮助，以致眼目失明，还是枉然。我们所盼望的，竟盼望一个不能救人的国。哇，这句话非常的好，你把它画起来。我们仰望人来帮助，他到底当时仰望谁来帮助呢？啊，我们来看一下，其实他当时哈，犹大人被追杀的时候哈，他是仰望谁？他跑去什么？他跑去找埃及人，对不对？常常我们就是跑去找人，我们仰望人的帮助，我们不晓得仰望神的帮助啊。所以他当时哈，他当时他是在什么？他在期待着什么？埃及会来帮助啊。我们一起看到耶利米书三十七章啊第五节耶利米书三十七章，我们来看一下啊，他当时什么样仰望啊？三十七章的第五到十一节哈，耶利米书三十七章第五节，他说法老的军队已经从埃及出来，那围困耶路撒冷的加勒底人听见他们的风声，就拔营离开耶路撒冷去了。就说如果你去找埃及，他听到埃及的法老已经出来了，然后这个加勒底人也就是巴比伦人听到了哈，然后就什么就怎么离开了。但虽然是如此，那你跳到这个第七节，他说耶和华这个 当然第六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说，然后第七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犹大王打发你们来求问我，我要如此对他说，那出来帮助你们的法老王军队必回转回埃及本国去，加勒底人必再来攻打这城，并要用火焚烧。然后第九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自欺说加勒底人必定离开我们，因为他们不离开你们。然后他说，你们即便杀了与你们征战的加勒底 全军，但剩下受伤的也必从个人从帐篷里面来用火焚烧这城。所以他意思就是，我们再回到这个哀歌第四章，他说我们仰望人来帮助，那他说仰望到一个程度是什么？眼目失明啊。什么叫做眼目失明？让我想到一件事情，有些时候我们仰望人来帮助我们，我们会什么望穿秋水啊，哇，一直等啊，一直等啊，这个人怎么不来帮我忙，这个人怎么不来帮我忙，等到哈望穿秋水，眼睛一直看仰望他，仰望到眼目失明，他说还是枉然。他说我们盼望的竟是一个不能救人的国。所以本来是仰望人，是埃及人，到后来是一个不能救人的国，这个国是什么？就是埃及这个国家啊。那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们是仰望那个什么不能震动的国，我们不是仰望人的帮忙，否则的话我们会眼目失明。然后第十九节他说，仇敌追赶我们的脚步像打猎的，以致我们不敢在自己的街上行走。这个仇敌不再是讲埃及了，现在讲什么？讲这个巴比伦。他现在讲到巴比伦追赶我们像什么打猎的，以至于我们不敢在自己街上行走，连自己的地方都不敢去了。可见你看非常害怕啊，非常害怕。然后接下来他讲说三个东西啊，三个东西，我们的结局临近，我们的日子满足，我们的结局来到。哇，这三个东西啊，你把它画起来非常非常有趣，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已经没有用了啊，结局、日子啊，还有什么？第三个又讲到结局，这三个东西啊，让我们看到说其实没有什么指望了，因为仇敌像打猎的，脚步非常快，快到什么程度呢？十九节他说，追赶我们的比空中的鹰还快。空中的老鹰已经是很快了，他告诉我们说追赶的比那个鹰还快。那快到什么程度呢？你看他说，他们在山上追逼我，在旷野中埋伏等候我。你看哈，鹰哈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它可以从制高点，它飞到很高的地方，从上面往下看。那如果你把仇敌比喻做鹰的时候，也就是说，不管你在山上，它当然抓得到你，它不用再跟你一起爬山，它从空中它就抓你了。如果你在旷野中，在这个山谷里面，老鹰也可以看到，所以它在那边埋伏等候你们。啊，所以我们看到说，说实在他们的日子说实在非常非常的这个辛苦了啊。那接下来他告诉我们什么？这个啊，从二十节他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好比我们鼻中的气。这句话有些时候突然间你看不懂，为什么突然间耶和华的受膏者，你会突然间想到好像耶和华的受膏者好像是耶稣基督啦，还是什么弥赛亚？其实不是，他这边指着耶和华的受膏者是指着当时的什么西底家王，当时这个犹大要被灭亡的时候，最后的那个受膏者犹大的那个王叫做西底家，记不记得？他说西底家哈好比我们鼻中的气。什么叫做鼻中的气？也就是说他好像我们以色列的什么这个国家的命脉或者是气息，也就是说西底家好像我们整个国家的这种中心啊。西底家要是完了，我们不就完了吗？对不对？好，那他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他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好比我们鼻中的气，但很不幸的在他们的坑中被抓住了。前面讲到说好，这个敌人像打猎的，脚步像打猎的，又像空中的鹰这么快，然后埋伏，讲了这么多，他第一个被抓的是谁？当然直接告诉我们说，在坑里面被抓的是谁？就是这一位耶和华的受膏者，也就是什么？也就是这个这个西底家这个王。他，我们以为他是我们命脉，那接下去他就说，我们曾论到他，他说什么？我们必在他印下，在列国中存活。这句话我们曾论到他哈，中文看起来好像没有办法知道他要讲什么意思。其实 很简单，只有四个字，就是什么？我们以为啦，啊，我们曾论到他，也就是说我们以为，你以为什么？我们以为他是，我们以为什么？我们必在他的硬翅膀下，我们以为哈，我们必在列国当中会存活。但是什么？接下去他就不用讲了，因为没什么好讲的，因为连他自己都被抓了，对不对？他自身难保，他根本不可能保护我们。我们还以为我们在他的这个印，这个翅膀的印下，我们以为我们还会在列国中存活。那我们一起翻开耶利米书52章，在耶利米书最后一章的时候啊，好像是耶利米的这个啊最后的这个附录啊，他附录的时候他写得很清楚，在耶利米书第52章啊，对不起啊，对，52章第7节到第11节，好，我们读一下好了啊，第7节。啊，在这个地方他说，城被攻破，一切兵丁就在夜间从靠近王园的两个城中的中间城门逃出去了。然后加勒底人在四围攻城，他们就往这个亚拉巴逃去。加勒底人军队追赶西底家王，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他，他的全军都离开他四散了。然后第9节，加勒底人就拿住了王，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耶和华被耶和华所高立的西底家王，然后带他到哈马地的这个地方，巴比伦王就在那个地方便审判他。第10节，你看，哇，实在是很悲惨，巴比伦王在西底家的眼前杀了他的什么众子，又在利比这个什么利比拉杀了犹大的一切首领，然后什么，并且挖了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锁带着他到巴比伦去，将他囚在监狱里面，直到他的死的日子。所以你看，我们再回头看这个耶利米哀歌啊，第4章这个地方，我们终于能够了解为什么叫做耶和华的受膏者，好比我们鼻中的气呢？因为他们以为啊，他们是他的命，他是他们的命脉，是他们的气息，他们以为什么？他必活在他的硬翅膀下，他以为他在列国中都会存活。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到说，其实他在提醒他们自己，就是说不要仰赖什么，仰赖人的帮助。过去他们仰赖谁？仰赖埃及人。现在呢，埃及人什么也不能让他依靠，因为是一个不能救人的国。过去他们仰赖谁？他们仰赖他们的君王，他们仰赖西底家，以为他是他的命脉，结果西底家也被抓了，眼睛也被挖出来了。所以啊，从第17节到第20节啊，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不能仰望一个什么不能救人的国，我们更不能仰望一个这个自己都啊会犯罪的一个啊这个精神领袖哈、啊，因为他也是人哈、啊。我们唯一只有仰望那个不震动的国，我们唯一只有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哈。所以在第17节到第20节啊，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让我们学习一个仰望的工作哈。然后第21节告诉我们说，他这时候他又从第一人称再转回到第二人称，前面说我们，对不对？现在要讲说你怎么样？那这个你是指谁呢？就是指着以东哈。我们一起来看，所以他说住在乌斯地的以东民呐、啊。他对他们说，他说你尽管欢喜快乐吧，他说苦悲哈也必传到你那里，意思就是说苦悲快要传来的啦啊，你不要太高兴了啊，你不要太高兴，苦悲必要来了啦。他说你必喝醉以至于露你的下体。然后这个22节他就讲到锡安的民，我们等一下再回来看22节，我们先跳到下半段。他说什么？他说以东的民啊，他说他必追讨你的罪孽，显露你的罪恶啊。他讲到以东，但是中间插了一个锡安的民，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锡安的民呐、啊，哈，你的罪孽刑罚已经够了，耶和华必什么不使你再被掳去，对他们讲起来是一个鼓励，对他们讲起来是一个鼓励，因为什么？他在讲到以东要受到神的刑罚，但是他却讲到锡安，你的刑罚已经够了。啊，那我们一起来看他为什么会讲到以东呢？哈、啊，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们一起来看。因为什么？因为当时耶路撒冷城啊这个沦陷的时候，尼布甲尼撒啊他攻入这个啊耶路撒冷城，他将这个啊当时犹大帝在耶路撒冷城的近郊荒郊野外的地方啊，他就赐给以东人去管理。为什么赐给以东人管理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什么？因为以东人哈、啊， 他在当时哈、啊、很多这个西底家王哈、啊、出去找埃及人叫他帮助，对不对？当时这个很多人帮助他啊，不止埃及，但是当时这个以东哈、啊、却什么拒绝帮助，他没有加入啊，没有加入这个援助这个犹大的这个行列，所以对巴比伦讲起来哈、啊，巴比伦认为说，哎，你算是我的什么？我的知心朋友，哎，因为你没有帮助这个犹大啊，所以当这个巴比伦打入耶路撒冷圣城的时候，他就拿这个郊外的这些地方啊，交给这个以东人管理，也就是一种奖励，也就是一种奖励哈、啊。那我们一起来看这些东西记载在哪里呢？记载在厄巴底亚书。好，我们一起来看，在厄巴底亚书啊，其实厄巴底亚书只有一章啊，我们翻到厄巴底亚书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读前面的那个哈。但我们从厄巴底亚书啊第十章啊，对不起，第十节，他说：“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你，你也不必永远断绝。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城门，因为耶路撒冷抽签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像与他们的同伙。”你有没有看到？他说，当耶路撒冷，他现在不讲以色列了啊，他讲说，啊，这个雅各啊，所以你看第十一节啊，第十一节，当外邦人掳掠雅各的财物的时候，也就是外邦人就是指的巴比伦啊，那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也就是耶路撒冷圣城，为耶路撒冷抽签，到底要这个掳掠什么东西的时候，他说你竟站在一旁，像与他们同伙的，也就是说，这个以东哈、啊，他竟然站在巴比伦的旁边呢，哈，好像跟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好像跟他同伙的，难怪啊，这时候这块土地啊就要送给他，然后他送给他的时候哈、啊，你知道他以东哈、啊、就开始什么，开始骄傲起来了啊，因为什么？因为啊，让我们看到其实对这个啊。以色列啊、对犹大讲起来哈、哦，他会觉得什么很窝囊啊？他怎么可能呢？以东哈、哦、以前跟他又就是这样子啊、然后他们世世代代成为仇人哈、啊。那其实我们常常会讲说，这实在是什么？有些时候我们说，神啊，你到底要不要替我伸冤呐、啊？但是我们相信伸冤在神呐、啊，啊，报应一定是从神那里开始，所以神在这个地方。中间插一句说，锡安的民，你的罪孽刑罚受够了，耶和华必不再使你被掳去。从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怎么样的对比呢？这个以东哈、啊、也是什么，也是受到苦难，但是这个啊犹大啊锡安的犹大人也是受到苦难，但是这两个有一个强烈的对比，也就是说犹大受的苦难是管教性的捷径，上帝是要借着这个苦难把它当成是一个管教性的什么洁净他们，那以东呢却是一个审判性的毁灭啊，以东是一个审判性的毁灭，但对这个锡安的民却是一个管教性的洁净。今天我们基督徒，我相信神不会啊做一个啊审判性的毁灭，上帝其实是要一个管教性的洁净对每一位基督徒，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今天我们是要像这个什么锡安的居民一样啊，有一天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上帝会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刑罚已经够了啊，他说什么，耶和华必不再使你被掳去，这就是为什么新约这么样子重要的原因哈、啊。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说，第四章结束的时候啊，就是用这句话让我们看到啊，他结束了第四章。然后第五章开始的时候哈、啊、第五章开始的时候，那我们就来读一下第五章第一节，他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们所遭遇的，求你观看我们所受的凌辱啊，这个地方有一个纪念，有一个观看，其实他一直在叹出一个口气，就是说，上帝啊，我向你呼求，你要看重这件事情啊，求你纪念啊，你要看重啊，我们已经这么辛苦了，难道你不看重吗？那接下去他就意思就是要告诉我们说，其实他有一个盼望了，他盼望上帝什么再一次的怜悯，他盼望上帝再一次怜悯。所以第五章第一节哈，其实第五章第一节并不是我们所说的那种按照这个希伯来二十二个字母这种离合诗，他没有诗歌的韵律，它也没有这样三二拍子这样子的韵律，其实基本上它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就是说它用我们又是什么第一人称，而且连耶利米也包括在内，就是说什么，他说我们代表全会众， 也就是说他从一开始第一章哀叹开始，但他这时候要结束第五章的时候啊，耶利米哀歌最后一章第五章要结束的时候，他用祷告开始，他用祷告开始啊，神啊，求你纪念他，向他祈求，求你看这个什么观看我们所遭受的。那这些东西呢，我相信我们直接看都很清楚，我们的产业归于外邦人，我们的房屋归于外路人，我们是什么无父的孤儿，就好像我们的妈妈像一个寡妇一样，这都非常直的，他把心中的话直接说出来。第四节他说，我们出钱财的水喝，我们的财是人家卖给我们的。哇，这个你把它画起来，他讲到两个东西，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水，另外一个呢是财。他说我们出钱才可以喝到水，我们必须要花钱，人家才把财卖给我们。为什么讲水跟财呢？其实这两个都是什么民生的必需用品。但话又说回来，更讽刺的是什么，这两个说实在都是本地产的，也就是说水人家不可能从别的地方拿水来，连他们在本地的水都要向人家来买。那柴也是他们自己山上的木材，但他们却还是要向人家买。其实一个什么，一个很大的讽刺，讽刺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是一个是什么民生必需品，但第二个讽刺是告诉我们什么，他本地的东西，你自己的东西还要花钱向人家拿。可见哈，可见他们已经是非常非常糟糕。他说追赶我们的到了我们的景象上，我们疲乏不得歇息啊。然后他说我们投降埃及人和亚述人，为的都要得粮吃饱。你看人家已经兵临城下了，你自己的东西你必须要投降，否则的话你不投降的话，这些东西不给你，水也不给你，木材也不给你啊。然后接下来他们又开始讲了一句话，他说奴仆辖制我们，无人救我们脱离他们的手。奴仆辖制我们，这个已经讲到什么，这讲到整个世界都变了啦。变得怎么样了呢？照理讲奴仆是什么，他们以前是主人嘛，所以他有一些奴仆。但是他说这些奴仆辖制我们，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他当时有一些奴仆，但是这些奴仆当巴比伦来攻打他们的时候，这些奴仆就什么，就去向巴比伦讨好。但是向巴比伦讨好的时候，他们多多少少会有巴比伦的一些什么一些好处。这时候他们以前是做这个奴仆的，这下子他就反过来做主人了啊！也就是说他享有特权，摇身一变啊，这个仆人就变成主人。所以他说奴仆辖制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哈，世界好像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你会发觉以前好像在我们这个你认为是你是他的主人，他是你的仆人，但突然间摇身一变，反过来世界就不一样了，变成他是主人，你是仆人了。他说无人救我们脱离他们的手，因为你被他辖制了。接下去啊，他就告诉我们，他说这个在之前，对不起，我们刚才少说了一句，之前在第七节这个地方，他说我们的列祖犯罪，而今不在了，我们担当他们的罪孽。你看他们在这时候，他们还在想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啊所担当的这些苦难都是什么，都是以前的我的父母，我们的祖先所犯的罪。那这在哪里呢？我相信可能有些人忘记了，但是我记不记得，我们再翻到耶利米书第31章哈，耶利米书啊，我们先翻到以西结18章第二节好了，我们翻到以西结第18章第二节，以西结书第18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好了。第一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就是以西结，他说第二节，他说你们在以色列地怎么样用这俗语呢？这俗语就是好像天天在说的啦，你天天每一天都说这句话，说实在哈，说心里哈，天天都在这么想，所以天天都说这句俗语。在以西结第18章第二节，他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什么的牙酸到了呢？所以好像说其实儿子根本没有吃 酸葡萄，但是什么，儿子的嘴牙齿却酸了啊。那这件事情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什么，不是儿子犯罪，乃是父亲犯罪了啊。那我们一起翻到耶利米书31章29到30，看耶利米怎么样来回答这件事。在耶利米书31章啊，耶利米书31章哈的第几节啊，我看一下啊，我刚才讲耶利米书对不对，31章29、30，好，31章我们翻一下 耶利米书三十一章，耶利米书有三十一章，他跟他们讲到一个什么正好相反的啊，三十一章啊二十九节，哎，他这边告诉我们说，当那些日子，人子不再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倒酸了。他告诉我们说，到那些日子，人不再说了，到那些日子你不再讲了。刚才耶利米不以西结说是说你把它当俗语说，现在他说什么不用说了，他说但个人必因自己的罪死亡，凡吃酸葡萄的自己的牙什么必酸倒，也就是说不用再讲你祖先吃酸葡萄你的牙齿酸了，你的牙齿酸倒了，而是什么自己为自己的罪孽来说了。所以这句话说实在也是他们心中还认为是什么都是他的祖先犯错了啊，都是他的祖先犯错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小心哈、啊、尤其是在这个我们自己常常不要说我们今天会遇见这些困难都是因为我们的父母，说实在你可以砍断家族来的这些捆绑，我们自己犯罪反而很难去什么，很难去认罪悔改。所以不要再说祖先犯罪啊，我们要承担他的罪孽啊。所以第九节他说，因为旷野的刀剑，我们冒险才得粮食，饥饿燥热，我们的皮肤就黑如什么，黑如那个炉啊。那这个地方我想啊非常简单，然后从第十一节开始你可以看到有几个人哈、啊、我们慢慢的来看。他说敌人在锡安玷污妇人，你把妇人画起来，在犹大的城邑玷污什么处女，也就是说上了年纪的女人跟少女处女啊。然后呢他说他吊起首领的手，你把他画起来啊，然后不尊敬老人的面，然后少年人又扛磨石啊，那孩童背什么木材都绊倒了，老年人在城门口断绝，少年人不再作恶。他说什么？我们心中的快乐子息跳舞也变为悲哀。这句话从十一节开始，你看有多少人呢？成年的妇人、少年的妇女，不，少年的处女，还有首领，还有什么老年人、少年人、孩童，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些老少都通什么不能幸免。不管你是老的是少的，不止如此，他还强制少年人去扛那个石头，扛到什么像孩童背木材一样，他们都要跌倒。也就是说强制少年工作，也就是说加重担，让他不能背负超过他的重担，然后他就跌倒了。好，然后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第十六节他说冠冕从我们的头上落下，画起来，冠冕从我们的头上落下。今天我们也常常是什么，因为这冠冕带着尊贵荣耀啊，带着这些尊贵荣耀的神，上帝给我们什么尊君的祭司，但这些尊君的祭司好像一个冠冕从我们的头上掉落的时候，预表着说其实我们已经什么，我们已经非常非常的灰心了，因为城已经毁了，圣殿已经什么被这个啊倒了哈，所以这些东西哈，说实在整个国家已经什么，已经没有君王了，但事实上应该是说什么，我们人心已经没有什么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君，这个主宰了哈。所以他说如果我们没有上帝做我们的主宰，没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生命的主宰的话，那我们的冠冕从头上掉下来，为什么呢？他说我们犯罪了，我们有祸了，我们犯罪有祸了。他说这些事我们心里发昏，我们眼睛昏花，不是只有心里，而且是什么，连眼睛，也就是说心中已经没有神了，那眼睛所看的却是什么，这些环境所有一切这些困难的事情。然后第十八节一个很严重的一句话，我们待会儿会花更多的时间来讨论。他说锡安山荒凉，野狗行在其上，你把它画起来，锡安山荒凉，野狗行在其上。这耶利米哀歌到最后结束的时候，这句话非常非常的什么，让他伤感。为什么呢？因为锡安山照理是圣城，怎么可能有什么，怎么可能有野狗呢？你注意看那个下面有几个小字，野狗是什么？狐狸啊，狐狸是什么？ 狐狸是一个不好的东西，诡诈的东西，在圣殿里面，在锡安山，在圣城里面，圣殿里面，怎么圣山锡安山是荒凉，荒凉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野狗就会行在其上，所以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今天我们的生命如果荒凉的时候啊，今天我们心中就会有很多狐狸行在我们的心中啊，我们会思想怎么样啊来诡诈，怎么样来做一些狐狸的事情啊，怎么样去拒绝神的话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这句话让我们看到说，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照理锡安山上不应该有什么，不应该有荒凉的野狗，不应该有狐狸走在上面。OK， 狐狸应该是在旷野的时候啊。所以接下去他说，耶和华你存到永远，你的宝座存到万代啊。那我们从这句话看到啊，想到一件事情，在这个耶利米书第五章快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回想，从耶利米哀歌，对不起，耶利米哀歌从第五章之前，第一章到第四章哈，他一直都在写着一个啊一些事实，就是什么啊，我们很苦啦，神啊，你要怜悯呐、啊，我们实在是啊这个啊需要你的同情啊，怎么样怎么样，这些都是什么，都是人的性，人性。耶利米哀歌这边写非常非常多的人性。被上帝管教的时候，这不就是你我吗？但这些没有办法解决人的问题，唯一可以办法解决人的问题，就是在第十九节，耶和华你存到永远，你的宝座存到万代。你把它画起来，宝座。你注意看哈，在耶利米哀歌这个地方哈啊之前哈，都是讲到这些人性的东西，但从十九节开始，这个耶利米转向耶和华神，也就是让我们看到耶利米其实他是一个属神的人。他讲说什么？他说你的宝座。在这个之前呢，哦，他讲到什么？耶和华神你是什么？你是这个信实的啦，对不对？你记不记得他讲到这个耶利米哀歌那个地方，他说什么？他说神你是慈爱的，第三章啊，记不记得？第三章二十二节，我们再看一下，他说什么？我们不至于是消灭耶和华诸般的慈爱，神的怜悯。对不对？好，每个早晨都是新的。他讲到慈爱，他讲到什么？他讲到怜悯，他讲到神的这些东西。但他在这个时候，他告诉我们说神的信实。他说神的宝座，他接下去讲到神的宝座哈，也就是说，其实更重要的哈，你会发觉以色列人哈，他们有这个啊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耶利米他在写哀歌第三章的时候，他是讲到人需要的。是神的慈爱，神的怜悯。然后第五章十九节，他讲到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上帝啊，你的宝座是永远的啊，上帝你的宝座是永远的。但是他讲了以后哦，他又没多久，哎，他又回去人性了。为什么呢？你看第二十节，他说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你为何许久离弃我们呢？这又是人性的开始抱怨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耶利米在写哀歌的时候，跟你我其实没什么两样啊。他是属神的，他转眼看到神的宝座存到万代，但他很不幸又回去人性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啊，在十九节的时候他赞美，二十节他就马上向上帝来挑战啊。但是上帝他说你为什么忘记，你为什么离弃？其实上帝根本没有忘记我们，上帝也没有离弃我们。所以第二十一节他说，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就必回转，我们就必这个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这是一个命令句呢，你要注意哈，这句话很多人喜欢，很多人就背，那好像说上帝让我们回转，其实这就是命令句。什么叫做命令句呢？意思就是说，上帝你必须主动，以色列人我们只是被动，我们只是一个属人的这个人性，我们这个很多属人的感觉，但我人没有办法回转，责任全部都在你上帝啊，除非上帝你先主动，否则的话我不可能的，我不可能回转的。他其实他的意思是命令上帝让他回转。我们一起翻开这个撒迦利亚啊，撒迦利亚书第十二章，好不好？我们一起翻开撒迦利亚书第十二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到底怎么一回事。撒迦利亚书第十二章在第六节，他说耶路撒冷的人 啊，必仍然住在本处，就是耶路撒冷。第七节，耶和华必先，你把它画起来。他说，耶和华必先拯救犹大的帐篷，免得大卫家的荣耀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荣耀胜过犹大。他意思是说，其实凡事都要开始从耶和华先开始，然后你看到后来，你也可以看到说，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在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所以人要仰望神，也是上帝要先主动，人的渴慕也是上帝先把渴慕放在你的心里。所以耶利米，我们再回头看到从撒迦利亚书十二章啊那个地方，我们看到的其实啊，首先 initiate 发起这件回转的事情应当是主，没有错，不可能是人，一定是要上帝开始先行动。所以你可以看到说，神爱世人，甚至先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不对？好，那我们翻开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啊第八节，好吧，我们翻开以弗所书啊第二章第八节哈，这个他这边也是告诉我们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有没有看到？所以我们的恩，我们的相信不是出于什么自己，否则我们会自夸自大。我们再翻到这个罗马书第一章，我们翻到罗马书第一章，在这个十七节，他说这义啊，十七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说，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都是要人开始啊，不管是罗马书第一章啊这个十七节，或者是啊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八啊第二章第八节，我们都可以看到说，其实耶利米所说的在神学的基础上是正确的，但错是错在哪里？错是错在其实我们人也必须要回应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耶利米哀歌，他在做人性的感觉，人性的这些痛苦失望求神怜悯的当中，他突然间他会从他人的这个性情里面他跳出来，然后他必须跳到上帝的神性当中，也就是什么耶和华的宝座。所以你看十九节他说，你的宝座什么存到万代。所以我们不能一直抱怨，我们必须要什么转眼来看这个神的宝座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件事情啊，并不是说用这个慈爱这个啊怜悯啊信实这些东西，乃是要什么耶利米用这个宝座来做这个哀歌的最后的结束啊。那我刚才讲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啊，锡安山上面荒凉，然后野狗行在其上。其实这个当中哈，狐狸走在锡安山上面，对耶利米讲起来哈，它是一个失望。对你讲，我讲起来也是一个失望，怎么可能锡安山上面有狐狸呢？但是它却从失望，他什么跳到另外一个什么另外一个领受啊，是什么领受呢？神的宝座是永远的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今天耶路撒冷的城已经陷了，殿已经毁了，人民已经被掳了，耶和华还在。我们可以记得一件事情，今天不管再怎么糟糕，狐狸虽然还在锡安山上面，但是怎么讲，明天就会消失，但是上帝却永远不再消失，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你看哈，如果你注意看，因为原文的圣经是没有分节的，所以在第十八节的这个地方，锡安山荒凉，野狗行在其上，应当是连下去十九节，耶和华啊，你存到永远，你的宝座存到万代。那这时候就让我们想到一件事情，在世界上什么东西留，什么东西不存留，对上帝讲起来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但对我们讲起来却是非常重要。有些时候我们看到说，哦，锡安山上面，哇，野狗行在其上，狐狸到处，整个教会整个事工上面都是，但是上帝告诉我们说，他什么事情也不会做。有些时候我们看到说，我们祷告这么久，上帝为什么不做呢？因为上帝其实他不必行动，上帝也不会做任何的事情，那上帝要人做什么呢？我们再翻到耶利米书前面的，在第三章的地方二十五节，他说，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什么给他。什么叫做凡等候耶和华的？上帝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你就等候。因为什么？其实很简单呐、啊，上帝的宝座存到万代永远，对不对？那这些狐狸呢？说实在，狐狸让他有十年作威作福了，十年后就什么 就不见了。所以你等候，因为什么？把这只狐狸交给神，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啊，就是什么？就是上帝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们要等候神。因为耶利米向上帝提出一个挑战，他说什么？他说你忘记我了吗？你离弃我了吗？这个锡安山上面野狗行在其上，但是上帝没有回答他。你看上帝有没有回答？你注意看，上帝没有回答他。上帝唯一就是让我们看到第三章二十五节，他说要我们等候啊，因为上这用耶利米哀歌用这两句话来做结束。他说他向上帝挑战，但是上他吩咐上帝，他责备上帝啊，但是上帝却没有回答他。他说你要向我回转，他说求你使我们回转，我们才回转。你使我们复兴，我们才复兴，否则我们不复兴。这道理是对的，但是上帝不回答他，上帝只是叫他等候。他等候什么呢？其实让他等候经历上帝。其实如果说你从历史看起来，希特勒现在在哪里呢？我相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多少人在那边，神啊，你怎么不把希特勒给杀了呢？但是上帝什么事情也没做，到后来希特勒就自己死了。今天在世界上有太多，在教会里面，在工作场合，在家庭里面，在什么什么，有太多太多这些什么，这些狐狸行在锡安山上面。其实我们要做的是什么？不要让狐狸行在我们身上啊。那最后我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求你使我啊复兴临到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常常我们常常去寻找复兴，其实我们不必问复兴什么时候来到，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底不知道一个复兴到底什么时候会发生。但有一件事情我们必须求的啊，我们不必求复兴来到，但我们只要求一件事情，就是上帝，求你让我预备自己，好让我进入你的复兴。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因为复兴有些时候哈，我们是觉得在历代这两三百年来复兴哇，不管是威尔逊复兴啊，什么很多很多复兴，但复兴我们以为是像闪电啊、雷劈啊，哇，这样子大的事情才叫做复兴。其实不是，其实我们是要什么，在复兴的道路上面。今天你我们就已经走在复兴的道路上面，我们是要一步一脚印自己开始来走那自己的生命的蜕变。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复兴其实是什么，在我们人的身上，我们应当长时间的耕耘，长时间的预备我们自己，好让我们能够走在神的复兴道路上面。复兴不是一刹那的事情，复兴是在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一起看到撒母耳上好不好？撒母耳上第七章第二节，我们一起看啊。撒母耳上第七章第二节这个地方，当时上帝曾在米斯巴米斯巴发怒的时候，我们看一下撒母耳上第七章啊，在第二节啊的地方，他说什么？他说约柜在基列斯林许久，过了二十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很重要，那二十年，也就是说，以色列的百姓当时在撒母耳上第七章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他要二十年呢，他们全家都倾向耶和华，全家归主二十年。你看，有些时候我们就以为哈，马上就会什么，马上就会复兴来到，但我们却忽略了自己，我们没有走在什么，我们没有预备自己，我们没有预备自己，自己都不对了哈。所以我们在记不记得在耶利米书四十九章，我们一起再看一下耶利米书四十九章。当耶利米书四十九章的地方，当他在讲到这件事情，也就是讲到什么，讲到亚门人的时候，他说论到亚门人，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没有儿子吗？他说以色列没有儿子吗？你把它画起来，以色列没有儿子吗？也就是说，你今天要求复兴，上帝是跟你讲的，难道教会没有基督徒吗？难道教会，难道上帝没有把神的儿子，难道以色列这个什么教会没有上帝的儿女吗？你一起翻到以西结书二十二章还有第三十节，以西结书二十二章三十节，以西结书二十二章三十节，他说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城墙，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一个也找不到，却一个也找不到。耶利米书在 四十九章他当时说上帝没有儿子吗？以西结书二十二章他说什么？他在寻找一个人。其实我们在寻找一个复兴，但是上帝却在寻找一个人能够预备他自己。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复兴，台湾要复兴，中国大陆要复兴，但问题不是在你去寻找复兴，问题是什么？我们如何预备自己走在复兴的道路上？其实每一个人，包括我，包括你，今天你就已经走在复兴的道路上，只不过是我们不愿意走而已啊。那如果我们愿意走的话，那其实这是一步一脚印的功课，其实这是长时间耕耘的功课。其实上帝在耶利米哀歌，他非常非常的无奈。其实上帝是有能力可以来做复兴，但耶利米在最后的时候，他说他神学是对的，一定要上帝开始。但是这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求你，他在命令上帝，他在挑战上帝，求你使我回转，求你使我什么复兴，像古时一样啊。但是上二十五节他说你竟全然弃绝我们，向我们大发烈怒。事实上上帝有没有弃绝他们？事实上上帝没有弃绝。上帝有没有对他发怒？事实上上帝没有对他发怒。但这样子就结束了吗？事实上不是结束了。为什么呢？你会觉得说那耶利米他没有得到答案嘛？但事实上你说的对。因为什么？因为耶利米当时的时间还没有到，耶利米时间还没有到达上帝回答他的问题。今天这就是为什么上帝要耶利米等候，他要他等候。今天常常我们要神的答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但是上帝你会知道说神哪里都不回答我，当然是不回答你。因为什么？因为时间还没有到嘛。我们再回去看当时耶利米，耶利米当时什么？他自己他当时的时间还没有，时机还没有到神回答他的这个时间。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继续看耶利米以后一直看，看到什么？看到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那时间就到了。所以你又继续看，如果你看到启示录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什么？看到耶路撒冷啊，你会看到新的耶路撒冷。所以到那个时候自然而然什么？自然而然就会有答案。那有些时候我们什么还不到那个时候，我们今天就有答案了。所以我们在耶利米哀歌结束的时候要记得一件事情，不要把它看成是哀歌，你把它看成是一个什么？上帝今天最主要不是说我们命令他让我们复兴的日子，我们命令他让我们回转，而是什么？上帝要我们等候。因为那些狐狸，那些困难，那些在耶路锡安山上面荒凉的，如果我们的锡安山不荒凉，我相信那狐狸不会行在其上。所以上帝要我们是什么？预备我们自己，好让我们进入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复兴。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不是你的时候还没有到，乃是因为我们还没有预备好我们自己。主啊，当我们每一次读圣经，我们就看到其实我们去寻找复兴，但你却告诉我们复兴是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每一天要预备自己好来走这复兴的道路。让我们一步一脚印开始建立起自己生命的蜕变，好让我们能够长时期的耕耘，好让我们都预备自己。因为就像上帝你在米斯巴发怒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也经过了二十年。主要让我们或许不是经过二十年，或许是两年，或许是十年，但主让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紧紧地抓住神，让我们预备我们自己。我们相信你复兴的日子即将来到。主，我们感谢赞美神，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